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最近我们所探讨的是集中在以弗所书，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以弗所书呢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说到教义的部分，说到真理的部分，
就是前三章。
对，这个前三章。那后三章呢就是四五六呢就是生活应用的部分。今天我们要从第六章开始，这个第六章呢是属于第二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记得笔记就一定知道，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开始呢，曹牧师为我们做了几部分的说明。第一部分呢是活出身体生命的见证，第二部分呢就是要活出弃旧更新的样式，那第三部分呢就是上一次我们开始说过的，应该要活出爱和顺服的一个关系。这个人际关系的里头呢当然有夫妻关系，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那今天呢从第六章开始，接着我们就要看一个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就要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是请麦姊妹先帮我们念一下再开始讲解。
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那我们记得呢，保罗呢在第五章的最后的一段里面呢讲这个关于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啊。那讲完了以后呢，他就把重点呢就转到了家庭当中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呢，就是亲子的关系，或者就是说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对于教会的建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从家庭中的这个亲子关系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在这方面呢都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帮助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呢也做听话的儿女。那么从六章刚刚念的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说到了保罗对做儿女的这些教导，儿女应该怎么样子对待父母。使徒保罗对做儿女呢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是要听从父母，这是在第一节里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件事呢是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跟听从呢又稍微不一样啊。等一会儿我们再谈，听从父母这是本分，孝敬父母呢是使得做父母的身心都感到快乐。
那么曹牧师，这个听从父母跟我们在以弗所书前面念到的一些彼此顺服，这是不是又另外一个境界了？
对，因为这里面呢地位不一样。我们从前讲到这个彼此顺服的时候，是在真理里面彼此顺服。你有真理，我就要顺服你；我有真理，你就顺服我。这个里面呢讲到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父母有父母的地位，儿女有儿女的地位。
是父母有他们从神来的权威权柄。
对。那么这里面保罗特别讲到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在主里是有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有几个意思啊。一个就是因为爱主敬畏主的关系而听从父母，主是我们听从的推动力，靠着主的力量呢来听从父母，因为我们本来的本性总是有一种悖逆的心理，所以呢我们常常有欢喜反抗，父母指着向东我们就向西走，所以呢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来听从父母。另外一个照着主的意思来听从父母，这个听从呢就变得有范围的，是在真理里面听从父母而不是盲从的。假如父母命令儿女做违背主的事情，讲的比较极端的一点，比如说是去偷啊或者是说谎啊，那我们只能够呢好好的向父母说明，有时呢是非常的为难的事情，需要十分的谦卑啊恭敬的来，希望父母能够谅解。
是，如果曹牧师我们也把这件事情有一个范围，是不是也比较容易理解，就说在一切忠于主耶稣基督的事上对父母绝对服从。那么就是有一个范围，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允许的事情之内。
对，有的地方 我们知道不是黑也不是白的，是很多灰的颜色、
嗯、
那么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智慧，在听从父母的方面应该可以走到什么地步。那么另外常常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这个拜祖先啊、
嗯、
这件事情，那么对信了主的儿女常常有是非常为难的一件事情。
对，
那么我们要坐下来跟我们的父母要商量啊，要沟通，要明白这个敬拜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嗯、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讲到了除了听从父母以外呢，还有这个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原文的意思呢，是注重在这个敬，要尊敬父母，尊敬的包含了孝。我们尊敬父母呢，因为我们是出于父母，这个跟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有类似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神在托住我们来照顾我们，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反映到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听从是指外面的行动，但是尊敬的是指里面的态度。我们需要用尊敬父母的态度来听从父母，那样子呢听从呢就比较容易了。
是，听从也是一种行为的表现。
对，我们说孝敬父母，你怎么孝敬父母、
嗯、
当然是行动上面的一个听从是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说到孝顺呢，我们有一句话是说人是成于中行于外，你怎么样在外面能表现孝敬父母呢，那是因为我们在里头内心对父母真诚的尊敬，就真的容易做到做儿女的孝道。这个一节到第三节是说到子女对父母的一个态度，保罗所教导我们的。讲到亲子关系呢，倒过来，那父母对儿女到底应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麦子妹，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是，我觉得啊、哦，现在呢，大家比较注重到说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很多时候呢，父母态度不当，会对儿女哦造成一些伤害。我想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一点。那么在第四节呢，神已经给了我们做父母的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消极的，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个原则呢是积极的，就是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第一个原则我们来看，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做父母的呢，总觉得管教儿女是为他们好，没有想到很多时候不当的管教的确会让儿女失去了志气，所以要留意自己不发脾气。管教的时候呢，不要凭一时的恼怒。第二个积极的原则呢，也就是告诉父母在主里教养儿女有爱心，要忍耐，能够和儿女沟通，能够同情儿女的遭遇，让儿女呢乐意的顺从父母。那么另外我想做父母的也要有好的生活榜样。我们常常说身教重于言教，所以不要用高压手段和无理的打骂，不要过分严厉。那么其实这一段经文呢也给做父母的一些提醒，就是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很容易滥用权力，无视子女的少不更事、尚未成熟或是经验不足，却对儿女呢有一些不合理让人恼怒的要求。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有的时候呢做父母的真的矫枉过正，但是又有的时候呢溺爱放任、厚此薄彼。我个人呢是觉得做父母很多时候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对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是什么样子的行为呢？就是对孩子挖苦和嘲讽。那么这些呢都是让儿女生厌发怒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呢给做父母的一些非常好的提醒。
我觉得要补充一下呢，就是在这里很严肃的对父母来说，就是在孩子过了七岁八岁他能够听能够讲理的时候，父母是不应该用强力暴力来打孩子、
嗯、
这是千万不能做的。
这个是非常实际的，因为在一般家庭亲子之间呢会产生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会一直延续到小孩子到长大以后都还继续存在，那就是因为他的小的时候呢受到了暴力。
对，而且这个暴力往往是因为父母一时发怒，就是在这个发大脾气的时候而打的，而不是为了爱儿女而教训儿女的而打。
所以保罗我们觉得很稀奇啊， 他在圣经里头我们没有看到他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的生活，可是呢他确实对于一个家庭的关系的描述和劝勉上确实面面俱到。他在第五章末了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第六章的开头呢就说到亲子之间的关系，这都是说到一个家庭要能够和乐应该要怎么样维持这个好的一个关系。我想保罗他能够会有这样的启示，当然就是从神来的。同时我相信在诗篇127篇跟128篇那里头也对于家庭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我相信保罗也可能有从这里头得到一些他的灵感。比如说在127篇那里就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那你看这个图画就勾画出一个家庭和乐，对于做父亲做母亲的就看出子女对你的重要，而且是神所托付给你的，既然是神所托付的，当然你要善待你的子女，这是对着父母说的。那第128篇呢，那里头又说到夫妻的关系啊，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哎，神把儿女赐给做父母的，那是让你能够得到天伦之乐，你的儿女呢是围绕在你的桌子，你看这个非常好的一幅的图画。但是要维持一个家庭的和谐的关系，在新约里以弗所书保罗就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和乐，父母儿女还有夫妻之间的相处，让这个家庭是充满了神的祝福。但愿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在家庭当中无论是处于做父母的地位，或者是处于做儿女的地位，甚至于家庭稍微大一点，可能你又是父母又是别人的儿女，那如果我们能够遵照保罗所给我们的教训，我相信我们的家庭啊会满得祝福，是满有和乐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接着再往下看。保罗不但指出了家庭中的关系，因为家庭是构成教会一个基本的一个单位，让我们从家庭里学习怎么样在教会当中能够成长。那除了亲子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头可能还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到底主人跟仆人之间应该要怎么样来相处呢？保罗在这方面也有教导。那现在呢，我就把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念给各位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看第六章的第四节讲到父母对儿女，那么接着呢保罗在第五节之后又讲到的主人和仆人，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不论是仆人或是儿女都是人，仍然需要受尊重，不是有地位权威的人就可以不尊重这些在地位上好像是比较低一点的人，那么其实他们也是神所造的，所以做父母的呢也要尊重自己的儿女，那么主人当然也要尊重自己的仆人。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也是先讲到了做仆人的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对待主人。那么这个仆人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呢是非常普遍的，在当时家庭里面的仆人通常都是没有地位的奴隶，他们是主人买来的，随便主人使用。 那么我还记得有一句话呢，就说奴隶是有灵魂的财产。还有一个资料呢，也说当时啊，在罗马帝国呢，就有6000万的奴隶，可见得当时在一般的家庭当中有奴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福音呢，是神的大能，听了信而得救的，有主人当然也就有仆人。虽然说在教会当中是不分主仆，但是回到家庭，在家庭生活当中呢，那么就有主仆的关系了。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呢，就是告诉我们主人和仆人相处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呢，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的雇主和雇员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经文里面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在第五节当中，保罗就教导我们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主人。在第六节和第七节，保罗的教导是要存一个服侍主的心来服侍主人，甘心侍奉是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在第八节，保罗的教导是要我们知道为主所做的必得赏赐。那我们现在在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三个教导。第一个，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主人。保罗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要惧怕战惊，这个呢不是说你在主人面前呢要畏畏缩缩的，而是指要恭敬的承认主人代表着神给他的权柄。那么用诚实的心呢，就是指我们没有虚伪，也没有其他的动机。我想对主人来说，或者是我们用现代的这个关系来讲呢，就是我们的雇主，对于主人来说呢，最珍惜的就是仆人有诚实的心。在我们现在这一个社会里，诚实的仆人说实在的也不多见了。虽然诚实的人呢常常会被世人看为是愚笨的，但是我们的神是诚实的神，基督徒的诚实能够显出来我们跟世人的分别，也是最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听从主人呢，就很像是听从基督一样。那么这个并不是要基督徒仆人呢看主人好像是看基督一样，把他们当作神。那么其实我们看看上下文就很清楚的知道了，这一段教导呢是指我们要用诚实待人，我们对神要诚实，对人也要诚实。所以我想一旦做仆人的想通了，自己的基本责任是服侍主基督，仆人坐在我们肉身主人身上的呢，必定呢是主所喜悦的。
您说的这个原则相当的重要，不止这个原则，第六节跟第七节呢，他又引进了另外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存服侍主的心来服侍人。
是。
那么这里说呢，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呢，就给我们对侍奉有一个新的看见。那就是说基督徒啊，不仅仅是直接在从事圣工上呢来侍奉主，其实呢也可以借着他们所服侍的人来服侍主，就在他们的职业上啊，遵行神的旨意呢，忠心的工作呢，有好的见证呢，把自己的职位分别为圣呢，而且要存着要使基督得到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来服侍人呢，其实呢这个就是服侍基督了，是基督的仆人了。
是，我们很多听众都是打工族，都是上班族，很多时候遇到一些不太好的老板，让他们心里头气不平。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收到这样子的信。刚才呢，牧乔也跟我们谈到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的教导，其实很适合我们现在打工的朋友来运用的。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当中，让我们想到我们事实上是在服侍主，我们如果忠心诚实，就有好的见证，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圣经上教导我们所有的权柄啊都是出于神，主人呢也是代表一种的权柄，既然我们是他的仆人呢，我们就应该服他的权柄。 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我们如果甘心服侍我们肉身的主人呢，我们也要把它好像是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呢，这样呢就让特别是那个不信主的主人会受到感动，因为我们是那样的顺服他。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有一个错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好像拿圣工跟普通的职工分开，好像做圣工的是侍奉神，不是做圣工的在平常的职业上面就不是服侍神，
好像有另外一个标准，
对，拿它分开来的。
对，
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有生命的见证啊，这个生命的见证在这个两方面是不能够分开的。
嗯嗯，
在职工上面所做的也是为着主而做的，所以不是说单单只有在做圣工上面是服侍神。
我想基督教伦理是不论你在基督教的工作场合当中还是你在社会的工作场合，我们都是应该遵守的。
所以难怪保罗就在以弗所书后半段，也就是四章到六章里，都在勉励我们在生活上应该表现出我们跟所蒙的恩相称，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神，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里头又有我们工作场上上司我们所应该听从的，如果我们也是存着像侍奉主一样像听从主一样的来听从这些主人这些领导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伦理，我想这个是应该我们所遵守的，这也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再看呢，到第八节呢就说到要行的善事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上面所谈到用诚实的心呢听从主人，以服侍主的心来服侍人，在工作上呢要忠心要负责，这样呢就会得到从主而来的赏赐。这是因为我们在地上过我们地上的生活，我们应该有一个正常的表现呢，这个我们所遵从神而显出的这个善行呢就会荣耀主，也就是让主在天上呢得到喜悦。说到这儿呢，让我想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有这么一段的话，是跟这个意思是非常相近的。第六章第十节，这个是在希伯来书，他是这样说的：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段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服侍我们地上的主人，如果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在我们现在时代当然族谱之间可能关系比较少了，主要是在我们工作职位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如果对于我们的领导我们能够很好地服侍他们的话，这样所显出的善行呢，神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说的非常好啊，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所以我们能够为他的名所显出的爱心，我们所做的功是得他的喜悦，那么这样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是，
对，你说的很对，所以神是很公平的啊，谁说神不公平？
对，并不偏待人。
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呢，就保罗拿这个关系呢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教导主人应当怎么样子来对待仆人。那么第九节里面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呢也是一理，这个也是一理呢是表示主人和仆人呢虽然有不同的地位，但是呢个人按照自己的本分呢去行善呢得赏赐的原理呢却是一样的。那么保罗对主人主要的教导呢就有两方面啊，一方面是叫他们不要因为地位的高低去威吓仆人，另外一方面就是提醒主人不要偏待人，因为呢神不偏待人，不要威吓他们，这个是针对着当时的主人们说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奴隶的制度是为社会所许可的，那么圣经并非赞同奴隶制度，而是从积极的方面来劝导信徒按主的爱心来对待仆人，仆人呢也就按着主的教训来服侍主人，那在真理上呢就拉平了阶级的这个分别，主人偏待仆人，上司偏心下属，这个是惯有的事，常常有的。保罗在这里面呢就提醒主人不要因为地位的高低身份的不同来轻看某些工人。那么这个两方面的教导都是根据一个事实， 那就是主人和仆人呢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教导啊，保罗的教导对于主仆的相待的教训，跟夫妻相待，跟父子相待一样，把他们待人的这些态度跟对待主的关系呢就连在一起，
是
总是连在一起。
嗯，
所以对人的存心和表现呢都是为了主，并且呢是要向主呢负责任。
是，我想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曹牧师刚才说到的啊，都是跟主连在一起。那么这个跟主连在一起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哦。在这个地方，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给我们一个指引，让我们知道，不论我们是做父母、儿女、主人、仆人，那么讲到现代呢，就是跟老板、跟我们的关系啊。当我们想到是跟主有关系的时候，坐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呢，我想就很容易了。
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头，无论是亲子之间，在家庭的里头，或者是职业场上族谱之间呢，都是地位上不同呢，工作的分工的不同，可是呢在神面前大家却是一样的，如果在爱心的里面就能够解决所有这里面的矛盾的地方。今天节目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穆乔，再见。
我是曹牧师，再见了。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